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杂谈》，我是林峰。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日前宣布，他将于10月初卸任大使的职务，并且返回美国。那么，布兰斯塔德离任之后，美国驻华使团的副团长傅德恩将作为临时代办管理美国大使馆。那么，由于白宫呢没有立即的宣布新的大使人选，而且新的驻华大使到任，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系等级将在这段时间降低为代办级。那么布兰斯塔德为什么会突然的离任？他的离任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有哪些影响和意义？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今天参加这些话题讨论的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先生，叶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宁先生，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好，叶教授好。
好的，那么叶教授啊，我想先请教您啊，您对于这个布兰斯塔德卸任驻中国大使的这个消息，是不是感到有点突然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觉不觉得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捕捉到任何的这个迹象啊，那您认为他离任的这个原因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哎，谢谢主持人，这是个好问题。基本上，我想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美国来的这一期，所以说某种程度它当然是突然的。可是这个突然的背后，其实也代表了美国对中关系的改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在大选之前，川普特意的把布兰斯塔德 Branstad 把他撤回美国，这某种程度其实是在传达一个讯号给中国，是说他在于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经营，以现在特朗普的这个政策里面或者他的政府里面，他渐渐的越来越不在意，或者甚至是要反方向去操作，让两边关系更加度的恶化。也就是说，因为少了驻中大使，那很多跟中国之间的交流会暂时停摆，而且很多计划，很多之前在讨论的这些案子，有可能就是要等到下一个任大使才能继续的 carry on。这也就是说，如果就像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下一任大使要就任，可能还要好几个把月之后才会就任，甚至是到底是谁会去就任这个大使的位置，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很有可能是要等到大选之后，特朗普或者是拜登他们才会提出一个真正恰当的人选。所以说，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讯号，也就是说，美中之间关系恶化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而是在这些人事外交人士上面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改变。谢谢。
好，谢谢叶教授啊。那么夏教授，我想接下来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很有意思，就是布兰斯塔德在他这个宣布离任之前呢，他曾经是这个给这个中共的这个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投书，那么希望发表一篇这个与他署名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是基于对等重置关系这样的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啊。但是这个《人民日报》呢，是以文章内容所谓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为由呢，是拒绝刊载。实际上是也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就是美中关系之间一个风波。那么您认为这个事件跟布兰斯塔德这个离任有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么我也想听听您对于他离任这个原因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因为我认为那个布兰斯塔德他的离任呢是多因素的。当我也非常那个赞同刚才叶教授的那个评点呢，这是一个特朗普总统的一早起。所以呢，他这里边呢有多因那个来决定。当然，直接的因素当然是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想那个发表的文章那个被拒绝，那么应该是有关系。因为作为那个布兰斯塔特，他是想在《人民日报》呢表述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清晰的强硬的立场。因为既然中国的外交部或者中国的就是驻美大使，比如像崔天凯，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平台上直接表述他们的意见，代表政府的立场。所以这里边呢，其实跟事实所谓的是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大使他代表的就是一种政治立场，这种政策的一种精神，所以人民日报呢把他给就是完全给那个拒登不说，而且还说是漏洞百出，那么是与事实不符了，那么这当然对那个布兰斯塔特大使来说，这不具有对等的精神。 他这样也给中国政府呢其实将了一个一军了，让中国政府真正的显示出在人民日报上了，就像人民日报也说了，我们以前也发过这个大使的文章，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只要顺你的心的你就可以发，任何东西不顺你的心的了你就可以不发。所以这里边呢确实是彰显了两种制度的区别，这也恰好是美国政府或者特朗普那个政府和这个大使呢想向人们指出的一个关键性差异。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两个其他的原因决定了这位大使的离任。因为本身现在是大选，那么大选呢还有就是50天不到的时间就会那个揭晓。也就是说美国驻华大使在2个月之内呢你看呢就一定就是要换的。那么明年呢新总统那个上来会是谁，那么一定呢会有那个换大使。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换大使的那个几率呢肯定会更高。但是为什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体面的那个隆重的一个按部就班的那个就是离去了，那么我认为特朗普呢是玩了一招棋，一个棋就是他在羞辱那个中国政府，而且他认为中美关系呢现在已经没法沟通了，如果没法沟通的话就把人撤走了，让我们之间断绝直接的这个大使级的沟通渠道，那么我也在所不惜。那么这里边呢就让那个中美呢走到了就是断交的前夜。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那个选情呢现在呢那个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的那个被动也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选情呢那么也在那个出现危机，而那个布兰斯塔特大使呢他是爱荷华州，这个是个关键州，那么在2016年呢是帮那个特朗普总统呢是赢得大选的，所以据说呢他回来了还是想来站台来帮助，就是利用中国目前这个大的选题在爱荷华州了，那么在中西部州了，为特朗普了挽回一些选情。
好的，谢谢夏教授。叶教授，我现在想请教您，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布兰斯塔德其实他跟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跟这个总统特朗普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不错的一个私交和互动，但是呢就是在他担任这个驻中国大使这3年里啊，这个美中关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急转直下，是以这个螺旋式的这个方式来下滑的。那么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与此同时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布兰斯塔德实际上是给予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评价，那他曾经发了几条推文，一是感谢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这个3年多的一个服务，那么他也在推文中说啊，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使之更加重视结果对等和公平做出的贡献，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响。那么您，我想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他驻中国这3年的这个基本表现，您是一个怎么样的评价呢？
哎，谢谢主持人。刚刚夏教授也补充的非常好，就是根于就为什么布兰斯塔德会在这个时期节骨眼突然的就被离职了。那我们今天再去看到这个问题，说如何去评价布兰斯塔德担任中国大使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看一个个人外交官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大使他的表现如何，但是我们常常往往的忘记了，其实所谓的大使他的目的是在传递美国国务院，是在传递美国整个对中政策的一个核心处置方案。也就是说布兰斯塔德虽然说他跟习近平跟特朗普都有很好的私交，也就是说他可以扮演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这个沟通的桥梁某种程度是没有办法被实现的，尤其是当特朗普跟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的鸿沟无法进行沟通的时候，不管你再怎么去两边进行这个沟通的方式，其实效果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布兰斯塔德在过去这3年来说，他事实上是积极的想办法让两边有一个对话的平台，确保说美国今天的政策可以正常的透正确的传递给中国，那同时间他也会把中国传递出来的讯息正确的回报给国务院，让国务院进行参考。可是这个时候当两边大环境其实是在像螺旋式的方式的急转直下之后，他能使上力的地方其实也不多，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一篇基于对等重置关系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其实是他的目的是要传，是要跟中国，不管是中国的老百姓或者中国的执政者，都要传递很明确的信息，就是我是代表着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我代表美国白宫的立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但是中国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想办法去阻止这样的言论，对，让人民知道说他们美国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其实这从我们从布兰斯塔德他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碍。这也就代表说他可能真的过去三年一直尝试着要把美国所要传递的讯息好好的跟中国进行沟通，但某个程度其实当然这个台面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会不会在私底下这些讯息传递过去的时候，中国会刻意的扭曲，或者是事实上中国根本就让它是个闭门羹，不让这些讯息给传递进去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接下来，尤其是他之后有可能会帮特朗普站台，那他在站台的时候如何去说这件事，可能会让我们更明确的知道过去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谢谢。
好的，谢谢叶教授啊。那么夏教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那个这个报道说呢，说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他是一直处于这个华盛顿与北京方面日益紧张关系的一个前沿。刚才就像刚才叶教授刚才谈到的哈，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那布兰斯塔德这个本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特长，因为他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私交，以及和习近平的一个私交，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长处就被不断恶化的这样一个关系，美中关系而抵消了？那么另外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布兰斯坦德本人啊，他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好感的哈。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种风格和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内部这个对华鹰派人物，也就是那些所谓的 China Hawks， 他们的风格是格格不入，或者说他们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因此他会选择以这种卸任的方式而体面的退出。您对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这个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本来那个布兰斯塔特他的任命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属于这种政治上的奖赏，因为2016年的大选呢，他很早就挺那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也在爱荷华州呢帮特朗普总统呢获得了大选胜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因为习近平在做县长的时候呢，能够在爱荷华州呢进行农业考察，这样跟他呢建立了私人关系，所以他被任命为大使呢，一方面他跟特朗普总统有私交了，另外跟习近平呢也有私人关系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他这个大使呢基本上是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十来个驻华大使呢，各有各的重要地位，各有各的就是战略那个背景呢和政治背景。但这个大使呢是中西部的一个比较缺乏那个国际视野和国际就是认识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许多的那个外交呢非常务实，也就是牛肉那个大豆加上个就是玉米吧。那么我觉得这些呢恐怕是他的外交的一个实质的重点。但是你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他自己呢做他的外交官，把中国政策了那个控制他手中，或者用他的女婿了来大量的来那个就是制造和引领中国政策。所以不仅是说他的国务卿在中国政策方面的发言权呢也受到影响，当然那个驻华大使呢他的作用呢就那个更少。那么因为就是这个驻华大使他被许多地方呢我觉得被冷落了，而且对中国来说呢，中国大概也知道他的地位呢也没有那么就是重要。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呢也借此机会了，就是把跟他的沟通管道呢就故意有意的把他给就是关闭。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认为他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或者说可以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再发挥很多作用，促进中美关系，或者中国政府认为特朗普会赢得这次大选连任的话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把他的文章拒绝不发的。那么因为中国政府把他的文章拒绝不发，其实是给了一个颜色，也就是说我对你呢根本不在乎了，而且我相信呢你呢就是我得罪得起你，那么即使我把你得罪以后你离开以后呢，我们大家不沟通了，我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枪毙他的这篇投稿的文章了，其中的那个展示的一个外交姿态就是说我不愿意跟你沟通了，因为你没有价值了， 因为我们呢，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呢，我们已经在等那个总统大选的这个揭晓。那么下面是总统大选鹿死谁手，那我们再跟新的人打交道，所以呢，你可以被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那个中国政府呢，是也给出了一点颜色给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那个看。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叶教授，就是因为这个白宫啊，他没有立即的提名这个新的这个大使人选，那么就算是他提了哈，就算提名一位新的这个接替人选，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美国这些过程啊，这些程序的话，真的要一位大使到任的话，也会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阶段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等级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报道啊，就是它会下降到一个代办级别。那么考虑到这个目前这个美中关系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么您认为有没有美国可能就此就不派新的大使了，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等级呢？
是的，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美国还是有可能会在任命新的一任大使，可是这个大使将绝对比布兰斯塔德更为鹰派，更为对中国有更有基本的态度。所以说重点在于刚刚夏教授也提过，有时候布兰斯塔德虽然有些这些私交，有些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他很多时候他的决定权是被白宫给架空的，所以白宫事实上是在主导整个对中政策。当他主导这个对中政策的时候，基本上你希望是找到一个跟你同出一气的人去执行这个政策嘛。所以说也就是说我认为白宫还是有可能会任命一个新大使，不管今天选举的结果怎么样，因为至少你任命完大使，然后等到大使真的出任，那他要被换下来，如果拜登胜选，他要被换下来，那也是拜登就职之后的事情。所以说完全不派新大使，这不见得是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派新大使，这又代表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像我说的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会派一个更鹰派的大使，第二个就是他如果不派新的大使，其实就代表着基本上现在白宫的态度或者是美国对中的态度是要把双边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渐渐的阻断，渐渐的没有办法让双边的合作或双边的一些讨论可以正常的进行。因为是代办的等级，当代办的等级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做很多重大决策的，这些决策到头来他也必须要交回给美国的白宫或者是国务院来进行琢磨。这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的沟通他们有一个临时性，他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大使，所以很多决策是没有办法被执行的。这样下来其实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就是美国的官方在中国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他甚至也没有办法把这些讯息传递过去。那这背后代表是不是美国其实完全不在意我们必须要继续跟中国对话这件事？如果不派大使的话，其实背后是有这一层次的意涵。但是我们这时候反过来看，那中国会有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呢？事实上中国也有另一招，中国就是把驻美大使撤回去啊。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蛮高的，因为中国今天美国一直强调说我们要用对等的方式重置我们的关系嘛，那中国是不是会又来一招把驻美大使给撤回去，让中国在美国这一方面的沟通也从此之间被决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鹰派的做法，但是某种程度我们都回来讲，这其实会让双边关系下降得更快速，这就看中国的领导人怎么去评量这件事。谢谢。
谢谢。那夏教授，您怎么看啊这件事情？就是您是不是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动作啊是在实质上降低和中国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去实际上这个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包括这个美中互相关闭这个对方的这个领事馆。那么另外一方面跟这个布兰斯塔德同时离任的还有这个中国驻就是美国驻上海这个总领事也要离开。那么在考虑到这个武汉的这个领事馆基本上是空置状态，现在其实在美国在中国的这个外交这个使团的人数都已经非常少了，就是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啊对华政策或者说对北京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策略一个外交手段呢？
是，这里边呢，不仅我认为美国不会任命新的大使，至少在总统大选前呢不会任命新的大使，因为总统大选会成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 会让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呢它的走向，或者说大选呢会有新的总统呢，那么提出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会到十一月份呢我们才能看到走向。那么中国政府呢恐怕呢也认清到这一点，同时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在于，可能两国都认为双方的大使在本国的存在和他们在本国的活动呢恐怕都不仅说是传递对方国家的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在影响和威胁各自国家的内政。所以呢中国政府会解读布兰斯塔特大使的这个给人民日报的这封信，好像就是说要改变我们的制度，好像对我们的制度呢进行攻击。那么当然他就感觉到这个美国大使或者大使的微博等等呢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政体呢或者习近平呢那么都形成了某种威胁。那么现在同样的美国也感觉到现在正好在大选的时候，而特朗普他认为中国政府是希望那个把他给选下来，希望拜登呢给当选。那么当然了这有不同的情报，那么有的那个就是我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几方押宝，不会只一方押宝。那么但是呢就说特朗普恐怕认为中国在美国目前的外交人员或者新闻机构人员越多，可能对他呢政治上来说越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他不仅关了那个就是成都那个就是总领馆这边那个就是没有人的那个武汉呢基本上也空了，北京大使现在上海那个总领事也是撤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可能也是川普总统呢第一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大选或者美国内政形成某种干预。第二，川普呢想就中国议题呢继续打那个反中的牌，那么想凸显他对中国的强硬。第三，我觉得他是想把就是布兰斯塔特大使召回到国内以后呢，给他助选，同时呢给他呢解释川普的中国的各种方案和政策。但是有一点呢非常清楚，因为今年你看到爱荷华呢遭受风灾，那么40%左右的农业呢那么受到那个影响。所以呢我相信对布兰斯塔特大使来说呢也没有多少农产品呢从爱荷华呢要向中国卖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决定了中美关系呢确实是走向更低。
谢谢。那么叶教授，就是很多的分析啊都把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都谈到这些，就是说认为布兰斯塔特他还是一位就是说相对来讲啊相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其他的这个重要阁员相比的话，还是一位偏向于这个鸽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把他是比作为这个稳定美中关系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他的离任对美中是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表现，刚才夏教授也谈到。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布兰斯塔特这个离任他对未来美中关系这样一个影响，他这个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短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布兰斯塔特的离任基本上代表的美中关系又走到另一个更深的谷底。但是你说长远来说这样的关系就他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会是什么，这其实还是很大一个程度要看今年十一月的大选之后不管是谁胜出，他的对不管是特朗普或者是拜登他们的对中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因为是某种程度我们要去讨论的是或者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说，虽然说特朗普现在相对来说非常鹰派，对中政策也非常的 harsh， 可是这是不是代表着当他连任之后会采取一模一样的态势？众多的分析其实都是认为说特朗普跟他背后这些鹰派的这些 cabinet 这些官僚他们是会继续的去 push 中国，不管是在于市场的经济就是经济的市场化或者是政治的自由化或者是对于中国崛起这件事或者是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与美国进行与美国之间可能这个冲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控制。但是特朗普本身是一个比较 unpredictable 就是比较难预测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他在看待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问题他也是面临到一个蛮大的两难。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从这个表面上的意向来看好像他们似乎是要把这个所有的筹码都压在拜登上面，可是你又不是很能确定拜登他如果真的胜选他是不是会按照中国的想法一样去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整个反中的情绪其实已经有点上升到一个bipartisan 就是两党之间的一个共识。 那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是不是会跟过去这两年维持一贯的作风、一贯的对中风，在对中政策上面采取非常强硬的做法吗？这个某种程度也很难去判断，因为特朗普刚上任之后，其实在一上任的前第一年左右，他跟中国之间是试图去修好、修正一个更良善的关系，所以。某种程度来看，当然我就像我说的，短期之内布兰斯塔德的离任代表着美中关系一切又降到另一个层级的谷底，可是长时间来看，我们必须要看到，不管是这个十一月的大选以及明年新的总统就任之后，他的对中政策会去做怎么样的修正，我们才有办法比较良善的去判断说，或者做一个比较好的预测去看待美中关系未来四年的一个发展。那当然我自己是做现实主义学派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美中之间的冲突与美中之间的这个硬碰硬的一个外交对决，其实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其实是一直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理解说，这个双边之间这个交恶的这个条件，可能不是说是谁上任之后就可以被解决的。谢谢。
好的，谢谢叶教授。那么夏教授啊，就是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布兰斯塔的这个离任啊，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意义在于哪里？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亚洲协会的这个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蕊，他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说这个他的离任是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已死的又一个迹象。那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同他的这种观点呢？
是，美中的关系呢，尤其是以这种非常不外交的方式呢，在特朗普那个政府下面呢，关上那个最后一页了。那么当然是，是中美关系确确实实非常的恶化，非常的坏，而且双方呢，干脆就是我们就把沟通的管道呢都可以关闭掉。那么这里边呢，当然对中美以后爆发不确定性呢，因为我们知道中美目前不仅进入冷战模式，而且可能还有一些误解，或者就是误判，那么引发热战的可能。那么尤其还有这种新冠状疫情呢，在全球还在那个就是蔓延，所以对那个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呢，这种关闭那个基本上这种沟通渠道了，当然是非常不幸的。但是有一点呢，那我是想那个认为。想指出，因为叶教授他讲到这个现实主义呢非常重要，中美的这个结构性的冲突呢是一直存在，而且美国的这个民意了，那么对中国的，尤其是疫情出现以后，对中国的反感呢确实是在增加，现在是70%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那么但是呢，有一点，那个拜登呢，如果他能够赢得大选呢，他跟川普总统呢、特朗普总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拜登已经展现出对中国政府呢有强硬，包括他把习近平的也叫成就是一个就是流氓一样的。说那个习近平呢会给美国带来很多的麻烦等等，但是呢，就说拜登呢，他有一个团队了，那么他会有一个综合性的团队决策。另外，拜登的话呢，他即使有强硬的话呢，但是他可以是可预期的，在决策上呢，我觉得是比较透明，是可以预期。这点不管怎么样，如果拜登赢了大选呢，至少给中国政府呢可以带来这么一种可预期性，所以也是中美关系了能够避免那个冲突升级，能够出现某种那个缓和的一个基础。
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听一听这个叶教授啊，对于另外一个是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这个外交关系等级在实质上的进行这个下调或者说下降也好，可在另外一方面，马上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就要访问台湾，那么就是据报道也要参加这个前总统李登辉的一个这个葬礼哈。那么您对于这样一个此消彼长这么一个情势的话，您对于这种看法是不是？也有舆论就是猜测说这个是为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本人去台湾访问创造一个就是打一个前站，就您对于这些事态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
好的，就这件事，当然我把从最后一个问题回来，这件事它其实本身就是去为蓬佩奥去台湾打下一个基础。那至于说蓬佩奥会在什么时间点去台湾呢，很大一个程度就是当美中关系如果在大选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话，蓬佩奥就非常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去台湾。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美中关系跟美台关系都是在做一个跷跷板，当美中关系往下降，美台关系就往上升，美台关系美中关系往上升，美台关系就往下降。所以这作为跷跷板中的上面的这个台湾，它的立场其实是非常险峻的，但是从台湾的制度跟台湾的一个结构性来看，基本上台湾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可以确立的。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同时也非常感谢夏明教授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